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你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的老师，我是 Ian，
我是 JJ。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美国经济住房申请失败这件事。
第一件事，如何申请经济住房 ？MFT 跟 MFA 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哦，大家如果有听到我们上一集也是在讲租房的话，那这一集就是我的租房结果终于出来啦。那就像我们标题讲到的，就是我的经济住房申请失败。失败告终，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布景就是我的新家，
对，
就是我至少还是要找到房子的，但不是经济住房。那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下，我们上一集应该有稍微提到什么是经济住房，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稍微深入一点，然后就是我整个的申请的心路历程，没错。
因为你不只申请一间吗？
我申请了三间，我申请了三间。好，首先第一件事情，什么是经济住房呢？经济住房就是你如果说是在美国，就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如果说台湾会有所谓的青年住宅，但是不是买的，而是可能像合一住宅那样，或是就是经济住房的补贴，类似像这样。那美国这边也有，因为美国这边其实像西雅图其实是遇到的事情是大家的租房的中位数的那个租金真的是超级高。
对，
超级高，所以大家很多人苦不堪言嘛。但是我们讲一下西雅图的平均房价好了，就是租房租金。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人，然后你要住在一个一 B 一 B 或 studio 的，我觉得平均中位数大概在1500，这个是比较小的，就是可能 studio。如果要到一 B 一 B 的话，平均是2000起跳，大概是这个价位。
因为还要再看就是你住的地区跟地段，
对，
还会有差。就如果你旁边都讲贫民窟，
就是旁边有比较多游民啊，或者是 homeless 在居住的话，
那你有可能真的可以租到1000多。
对，就是治安可能不一定会是，就是
就
不太好啦，对，
真的不太好。
然后所以在找经济住房的时候，但每个城市都有所谓的经济住房，那它其实是按照城市的，所以像是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我们常大家讲说西雅图，西雅图其实西雅图里面有好多个小城市，西雅图本身就是一个大城嘛，但它其实周边还有其他城市，像是现在西雅图比较大西雅图地区，整个普吉特海湾地区比较多有钱人住的地方，例如说像是 Bellevue， 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往北一点会有Snohomish 要往东了，或者是可能你是往南一点住到 Renton， 或者是机场附近啊，那个 Tacoma SeaTac 那边，它其实会有很多个城市名。所以像我当初在申请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因为我自己，我中间又换了一份工作。
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
讲。所以但我一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是因为我之前是在家工作，所以我就没有说一定要住到多么交通方便或是大众运输工具的一个地点，
就他不用住到市中心这种概念。
对，所以我那时候在找房子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在西雅图市区找，我反而就是我的预算有限，所以我那时候只能找在1300-1400的对 ，Aurora F 那边就是西雅图比较混乱一点的，
大家可以自己
往北。然后，但我是已经离开西雅图市区，到了往北到 Shoreline 那边，那就是等于说它是跟 Shoreline 的这个城市的规则来去走。那我们等一下会细讲说每个申请的每一间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那这边有个概念，就是这个经济住房它是按照市级底下的，就等于说 Seattle 就是走 Seattle 的 ，Bellevue 找 Bellevue， 然后 Shoreline 走 Shoreline。它每一个市的它去审核你的 MFTE 或是 MFA 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主要西雅图的话就会有这两个。那你只要有看到说你在租房的网站上面，例如说
他们有时候不一定会写是 MFT 或
对，但他们通常只要是这间有 MFT， 你看到它比较便宜，就是在你的预算范围内，它就是
它就很有可能
可能是有。然后它的
它会有写说，就是比方说会有什么条件
哦，它上面可能你可以在定 filter 的时候去找就是 affordable housing，
哦、对,
对,
对,
对，然后它通常就会是那个。那 affordable housing 里面还有分哦，可能是18岁以上、24岁以下的青年住宅。或者是
家庭住宅
、嗯、或者是还有老年住宅，所以它会有蛮多的经济的适用条件在。那每一个城市它去审核这个 MFT 跟 NFA 的条件跟你要缴交的材料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最主要就是这一个经济住房它可以比较便宜的概念是在于说，它就是用这个经济的市场价，政府会去补贴你的公寓方，就是例如说减免税收等等来去减压你的租金。那等于说你的租金就是按照市场的中位数来去做判断的。那简单来讲，每一间并不是说你住在这个经济适用房里面你就是低收入户，也不一定哦。因为像有些经济住房它的，我觉得美国租房它蛮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你要有一定的收入，又不能超过那一定的收入。
那他看你的那个吗 ？Social credit？
他看啊。但是 MFTE 跟 MFA 它最主要还是会看你的，就是你填写说你的收入条件是多少，然后去计算，然后跟它会去掉你的 bank account。 那有些 bank account 是你要去查你的 transaction 的记录的，就是你所有的资金流它都会去查。那有些城市是不看这个资金流出在你的例如说你的存款低于某一个额度，他是不会去查你的 transaction， 但你如果你的存款总存款高于这个额度，他就要去看你的 transaction， 所以每个城市都不太一样。那这个 MFT 跟 MFA 它的麻烦的地方在于说，最好提早申请，因为像我自己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就跑了大概两个月左右。
可是你要怎么提早申请？因为它这个应该是会不间断的一直在释放。
对，所以就是你有看到说他有这一个
喜欢的就赶快去
申请，就是你等于说好，例如说你是今年十月预计要入住，那等于你六月七月就要开始找有 affordable housing 的，然后你找到之后，你发现这公寓方他有释出说，这个几号开始可以 leasing， 那你就可以去跟公寓方就是谈说，哦，我要这个日期入住，因为你还是要给他跑文件的时间。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太相信所谓的美国效率，应该说就是要知道美国效率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不一定是政府在这边拖，有可能是公寓方在拖。所以整体而言，我整个这一次下来，我觉得我未来还会再申请 MFT 或 MFA 嘛，我觉得我可能会退步，就我可能不
想
要再、
哦、想说你还会再申请吗？
我不想再申请了，因为我觉得说实在，例如说好，我现在预算是1500块，那我在找1500的房子，有些是 MFTE 或是 MFA 的，有些是就是一般的房子，那我可能会宁愿先找一般的房子，我也不会想要 MFT 或 MFA， 因为它要审核的东西不确定性太大了，你很多东西都会被它绑住，
而且它条件都不写清楚，然后你都是从房仲那边得知还需要补交什么条件。
对, 对，然后它补交的东西会超级麻烦，然后每一间公寓的去注册啊或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有点不太一样、
嗯、
然后你去报名这一个租房，就是你去申请你一定要交这个 application fee， 然后你还要交抵押金啊等等的，所以你可能申请一次就要先丢个500块出来，所以你都已经是经济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去丢那么多钱出来，我真的觉得这个政策超级有问题。
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一个阴谋论，我一直觉得这不是给外国人申请，我一直这样觉得。
没有很多外国人申请。
有申请到吗？
嗯，很多会哦。申请到的、
okay.
然后像我自己被拒绝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就是例如说收入太高。
我快笑死。
我想为什么会收入太高，主要是因为他如果说他你有查你的 banking account， 他应该说他有查你的 bank account 的流水这些东西、
嗯、
你朋友转钱给你他也会算进去，因为他可能高过一个金额，就例如说像我之前跟我室友，我们可能是一个月分摊一次 grocery 的 shopping。 那我们那时候住四个人在那公寓里面，四个人的 grocery 一个月其实可以到七八百块吧，那大家一次转账给你就七八百块啊，那公寓方就对公寓方就说你这太多了吧， grocery 要到七八百块吗？我心想说你没住过那么多人的 grocery 类似像这样都会一点一点的被算进。那这个就要看你公寓方去跟这个检查你的就是审核方，他的这个审核方并不是政府审核，而是政府会有第三方的检验公司来去查你的这些 banking account， 所以他也不是政府跟你说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哪些算作哪些不算作，因为每个城市每一个检查审核的公司都不一样，你要看你公寓方跟哪一个人签约。然后再来就是申请 MFTE 跟 MFA， 很多公寓方的自己的那些 agent 这些房仲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
哦，对，
就他们很多都是没有实际申请过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如果我会诚心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接下来在美国你想要找类似像这样子的经济住房，你一定要跟房仲问清楚说你有没有申请过，你有帮别人申请过吗？是你自己申请的吗？你们有没有来你们这个集团这一个公寓的公司里面有没有谁是申请过 MFT 或 MFA 的，有的话我想要他跟他谈，我不想要跟你谈。
嗯，这很重要，而且不用害羞，就直接讲清楚。
对，我你可以讲说，因为我在网上看多太多大家就是遇到一些被诈骗的情况，也不说被诈骗，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错失很多机会。那为什么大家都已经觉得这个这么麻烦，还是要申请？是因为它真的很划算。
对，
为什么很划算？是除了它的房租比较低之外，它的 utility 是去掉的。对，有几项可能要，例如说电费可能是计这样，然后你用多少用多少，然后它 internet 没有包含在内，但每一间公寓的规则又不太一样，这个就是看公寓方它怎么去调整，因为有些公寓它就是电费就是固定价，或是就是看每间公寓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自己遇到的东西是基本上就只有电费跟网络费是要自己，其他所有的 utility 都是包含在内的。我觉得这个差很多，一个月会差超多
150吧，
对，差不多150块左右，因为水费其实很贵，然后还有一些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莫名其妙的一些项目，
但它水费会超多奇怪的那种水费，我都搞不清楚它到底在跟我收什么水。
对，所以整个省下来其实说实在1500，然后你就真的是1500块。
而且你要知道通常它是市售的那个租房价可能是2000多的。
对对，你住在2000多，然后别人花2000多他享受的公寓设施跟你花1500享受的公寓设施是一样的。因为美国这边尤其在西雅图好了，我们很多新兴公寓它里面有什么健身房、桑拿、游泳池，这些都是在公设里面，然后你都也是可以去做使用。所以很多人会因为这一个，因为真的比市面上你看到的所有房子可能便宜个七八百美金，一个月七八百美金真的差很多，所以如果能试我觉得去试试看。对，这是其中一点。那试过了然后你发现失败了
再跟我们说，我好奇到底有谁成功。
对，因为还有一个是我之前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我都会去美国的 PTT， 就是那个
Reddit，
对，我在 Reddit 上面有一个 MFTE 的那个群组，
群
我有加群组，我每天上去看啊，然后就有一个人很好，他就写出来就是一些妹妹嘎嘎，就是他说他自己是做房仲的，然后他帮很多人弄 MFTE，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多好多好，因为他真的很麻烦。他那个人就这样写，但是他还是很鼓励大家申请，是因为他真的省超多，就是那个人是这样讲。那我自己这样申请下来，我们刚才没有讲说就是我可能不会再申请了，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今天就差那一两百块的水费 utility 的话，那我宁愿住一个就是我审核马上通过的那一种，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薪水可能接下来工作稳定之后慢慢涨起来了，那就是看你的工作啦，因为我之前
他现在薪水收入很高
不敢讲
话，没有，他被那个第三方机构认证薪水太高，
我真的头好痛，我觉得我在这边都快要吃土。虽然我们这边这样子摆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分析，
那边是不同的。沒
对，好，所以这是大概就是申请经济住房的话，最主要它的我们稍微过一次整个申请流程，就是第一件事情在租房网站上面 go through 一下。那些 filter， 然后找到有 MFD 或 MFA 的 program 的那些公寓，然后就直接打电话过去问，或者是直接去现场 预约看看，然后现场去看房，然后就可以开始跟 agent 里面去做申请。那这个 agent 申请的过程当中，确保说你的 agent 是很懂这个 MFD 或 MFA 的，不然会绕很多弯路。然后
你态度不用说要到强势，可是你一定要讲明讲清楚，不然很多 agent 为了吃自己的案，吃自己的业绩，他可能还是会想要应接。
对，然后因为反正不过是不过，就是你家的，反正我还是收了你的申请费，还是赚啊。对，然后再来就是漫长的等待，大概要等待到2到3个月左右。
这感觉不是只是单纯漫长的等待，中间你还会被要求说哦要再补什么文件啊，又要再干嘛、啊？
很多人说大概就是很多 agent 会跟你讲说哦1个月3周4周就差不多，但是这真的是要看那个 agent 的处理速度，因为我会发现说其实。第三方审核公司是快的，但是 agent 那边他们其实吃案或者是他们自己公寓方要先行审核过再帮你递交文件之类的，他因为他那个可能修改次数或者是来来回回的书信可能有一些看那个审核公司怎么样审核，他们也怕说他们这边资料没有处理好就直接寄出去，然后那个公寓方就那个审核公司直接退回来。
你申请的第三家是被公寓方搞到的？
对，我申请的第三家是被公寓方搞到，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细讲。所以简单来讲是要注意这些申请上面的流程，但是要有预备你要等待的时间，就是你如果今天是急着找房就绝对不要找 MFT 或是 MHA，
你就先租下去再说了。
对，就是先去租别的，然后 MFT MFA 的话就是真的
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关于经济租房的一个申请流程，然后就是接下来等待，哎，通过没通过就找别的啊，通过就恭喜你省了很多钱。然后他一年，就是有很多人会讲说，哎，那如果我今天真的通过了，然后我要续约的话怎么办？续约一样，重新再缴交一次你的，那可是续约可能会比第一次申请还要快，然后但是续约就是一样的。表格再填一次，然后送件，然后因为你已经有申请过，所以他主要是要看你这个过去这一年来
申请的材料通常都需要些什么。
申请的材料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要去填那些表格，它有一个专门的表格，每个城市的表格的形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内容大同小异，就是公寓方会教你怎么填，就是你要填名字、姓名、电话、地址这些基本的资料，结束之后你要填你的跟你现在的工作，你工作的收入是什么？你有没有兼职？你有兼职的话怎么样？怎样怎样？你有没有股票？你的股票收入什么？你有投资？你的投资的东西是什么？你有没有房地产？你的房地产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列入进去。然后这一个关于你可不可以合乎就是申请的这个规则的时候，是要看每一间公司它每一间公寓方它怎么样去计算这一个房屋的价钱，就是有些人可能是 60%， 有些人可能是 80%， 这个 60% 跟 80% 是指市场中位数打8折打6折的那种概念。那这个 80%60% 就是要看公寓方他怎么去定，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就是看公寓跟政府当初是怎么样去定他们这个经济住房的案量啊这些东西。那在整一个申请的过程当中，最麻烦的东西就是你要去计算你的年收入，因为这个年收入的计算方式是，例如说，好像有些美国的公司都是双周给薪嘛，然后通常你们的 offer letter 上面都会直接写年薪之类的。那有些公司可能像我的公司之前是都是以月薪制之类的，或者是按周来算的时候，尤其像是我可能那时候有兼职，兼职的话它是按周数，所以等于说是一个月有一年有52周，但是因为我虽然是按周来算，但是我是领月薪的。
嗯，
就是我算是兼职，但我是领月薪的，
少两个礼拜，
少两个礼拜，所以等于说他，我那时候在算的过程当中， 就稍微出了一点点差错，是他说你的年收入太高，然后但其实不是，是因为我那时候有稍微虚高一些些，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怕，因为
怕没过，因为他是在一个
range 里面，
是在一个 range 里面，所以你最好就是要在那个 range 里面才是最安全的，可是那个 range 很窄哦，
对，很窄，
可能比方说是在你可能你的年收入可能是要在卡在4万5到5万之间，所以他就只有一个
5000块。那你五千块等于说你十二个月，你一个月不能有600块的额外的收入。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每个月，因为他现在是算你一个月之后，他去估你每年，就是估你这一整年的收入。所以你可能这个月你有朋友的600块进来，下礼拜又有朋友的，下个月又有朋友的600块进来，然后那600块又高于300块，他你要去写说这个是什么样的明细那些东西，所以他会有很多种。类型要你去填写你的报表，去申请说哦，证明说这一个流水是不是你的收入，而是朋友欠你的钱，会很多东西要去解释，所以就是看公寓方怎么带你去申请这些文件。但整体而言，我会说公寓方都会教导你，因为他们希望你住进来，他才有收入嘛，不然他那个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他那个房子就是只能给经济
适用房住的，对，所以他也不能再。可能把这个东西是租给其他一般的租房也不行，因为他这是跟政府签约的，所以他当然是希望你进来，但是他可以同时有很多个人，不也不是说同时有很多个人申请，是这个人不行申请，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因为
就等下一个人呗。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我整个申请的体验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自己是建议说，如果大家今天是真的是经济上面比较拮据的情况，真的很欢迎大家去申请试试看。试一次没关系，但是这边有一个概念是，你试失败了，你半年内不能在这个城市里面去做申请，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失败的记录。
没错。
对，大概是这样。那每一个城市的规范又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说大家都还是先提前查好你所在当地的城市的规矩是什么。
OK。
OK， 这就是关于第一件事啊。
第二件事，申请的第一间。还没有盖好。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一个我申请的第一间经济住房。我整趟总共申请了3间，第一间呢，但是最主要申请的是2间啦，那中间有一间是备选方案，然后我也是给他申请了，我就不管他。那第一间呢，是我刚才没有讲到说 MFD MFA 这一个 program， 它其实是在每个城市，不一定说每个城市都有，但是像在西雅图啊，或是一些大城，他们可能都有推出这个经济住房的方案。那像我们在西雅图周边，我们那时候往北的话，会到 Shoreline 的一个这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申请的这一间就在 Shoreline 里面。然后 Shoreline 呢，它是你的月薪低于不是月薪，你的银行账户总额低于5000美金，它是不会看你的 transaction 的记录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哇，真好，因为我刚好低于5000美金。
完全确定低于，
我那时候完全，我所有的银行账户加起来是低于5000，
那些
就算加了利息，利息一个月也才那一点多块2点多块、哦、对吧，就是你申请的当下他会看你的银行的，就是你要给他看你的银行的
总额，
但是你不用给他所有的 bank statement。 对，我觉得有没有给那个 statement 会差很多，因为像在我第二间的申请的第二间，他要我的 bank statement 的时候，他真的是每一项都查得非常细，就是例如说你去申请，你可能用 PayPal 转账，
也会被抓到。
然后你还要给他 PayPal 账号的 statement， 然后那个 PayPal 的 statement 就没有办法证明，对，没有这种东西，你只能网路那个画面截图，然后那截图，然后那个审核方就说这个不够。我想说，那你告诉我要哪一个？就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
还想怎样？
对啊，
没有一个 statement 的。
对，所以那时候我在 Shoreline 那时候遇到的，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哎。然后我所有东西也都填好了，然后也都申请好了，然后也开始在跑审核的过程。结果呢，我那时候因为我的房租，我那时候正在住的租房是8月底到期，然后我那时候6月底7月初，我7月初的时候我们就申请了嘛。然后那时候7月初申请，然后我那时候订入住日期是8月3号，还是8月几号之类的，就是
8月5号，我没记错的话。
对，反正就之类的。然后那时候他那时候说他那时候8月2号就可以入住嘛，然后他是8月2号、3号可以入住。
等一下，我要先打岔他一下。我们两个戴着公立安全帽去那间公寓看过， 然后他自信心满满说，我相信这间公寓会盖好。我说看这种速度，他只有一层楼可以给我们看，代表他一定不会盖好。
对，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那个公寓还没盖好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第一间公寓还没盖好的时候，他给我赔了，他赔给我大概20万台币吧，爽啊！我觉得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心累，但是我有20万的抚慰金哎。但是这间公寓他就很咬定，就是哦，我们没有要赔你钱。
欸，不知道他们的后面到底什么时候才盖好。
哦，应该说他那时候咬定不赔给我们钱，应该说我那时候来美国申请第一间公寓他没盖好会给我钱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让我们退租，不让我们去找其他的，然后他也不会退给你那些押金什么，所以他会赔你钱。然后那时候你可以选择赔你钱，或者是选择他会有少一点点的赔偿金额，然后给你去住外面的饭店，然后住在酒店里面。只是那时候住在酒店里面离我当时念书的学校有点太远，就是我每天可能要搭地铁搭20分钟才到学校，就会觉得蛮累的。但是他们那个住的饭店很好欸，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点小后悔没有住饭店。
对啊，你那时候不是 住一个很破 Airbnb？
对啊，我们那很破 Airbnb，房租一样，但是等于说例如说他那时候一个月赔给我们3000美金，但是
那也还是可以抵啦。
对，然后我跟我室友我们那时候住的话，一个人下来那个 Airbnb 一个月大概1500美金、
嗯，
所以我等于说我一个月先赚1500。
那还不错。
对，所以就是我说我达到20万是扣掉了我的房租成本，我多余出来的钱有大概将近20万台币，所以那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所有的电脑设备都是那时候买。
借钱房东吧。
然后，但是遇到这一间的 FD， 他那时候就很明确讲说，哦，如果我们还没来得及的话，我们会让你退款，跟就是你可以去找其他间，就是我们会全额退款这样。然后也没有到全额，他可能会有50块的申请费是没收的，但那个押金他是一定会退的。然后那时候想说，好，啊，反正就先申申看嘛，然后不行的话我再找其他的。然后那时候收到通知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什么，哦，我们很不好意思要先跟你讲说我们可能到8月底哦，然后想说好八月底没关系，反正我那时候也预料到会延期，我的租房那时候就是8月底到期，所以你们8月底才能好，那我也认了。那我还是有稍微去偷偷找一些其他间，但我还没有很明确的，没有，也不是没有全力以赴，就是没有很放在心上，因为觉得反正八月底会好。结果呢，到8月初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8月底不会好，我们要到可能9月底，就是又再加一个月。”想说神经病啊，我谁要理你啊？就是，然后那时候他还打电话来催你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我们要申请了，就是你要的话，我们要帮你跑这个文件；没有的话，我们就要退款给你，你要赶快确认好。我说你们这样子我很为难，反正我就一直在跟那个。
周选
就是每天都在跟他们周选，我那时候每天就接电话，然后打开网站上，然后就是看下的租房。然后那时候我能够租的房子的价位有限，虽然后面我找到了一个兼职让我能够去找的租房的 range 更大了一些，但是整体而言我那时候属于一个就是我自己想要自己一个人住，我是绝对租不到房子的那种概念。我那时候只能租低于1350块以下的房子。西雅图哪里有1350块以下的房子还要给你一个人住的？但有1350，就是你要跟别人合租，就是住那种二 B 二 B 可能还没有。
二 B 二 B 估计有点。
可能4B 4B或4B 2B，类似像这样子，一定要找室友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自己一个人住，我不想要再有室友或者是什么。就是当然也可以有室友，那就是要认识的人，不要跟不认识的人，类似这种心态。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拗嘛，就是
他那时候非常的固执。
对，但是简而言之就是你自己知道你要什么，所以我知道我说我没有想要跟别人合租，然后就是这个价位我能找到什么我就去试。所以我那时候打开租房网，每个都是1500块1600块，我想说谁租得了。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兼职之后，欸，突然可以找到快2000块的。可是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就是我今天租房我是要省钱的，所以我还是压在预算上大概在1500上下。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这一间我就申请了，我就找到了一间，就是中间的那个小的一笔，小的 studio 的。
哦，OK。
对，所以中间这一间还没盖好，我就直接就想说好吧，然后我就赶快找了一间，发现有一间 studio， 然后那间 studio 它有冷气， 我就觉得超赞。
就是会给你移动式冷气。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吗？
它是装在上面的，那间是装在上面的。
我一直以为是给你移动式。
移动式是第，就是我申请的第三，就是正式申请的，因为这一间是我先丢钱进去，我押金放在那边，然后我就一直能拖着拖。
他说就是有了兼职以后换掉。
没有，那一间很便宜耶，他的押金加申请费150。
哦，150。
那我觉得150，我保底有一间房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
对，
不是坏的，因为那时候真的还蛮压力蛮大的。
对，就我平时还要工作，谁那每天都可以在那边找房子啊？
反正八九月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找房时机。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人说有了中间这个保底之后，就哎 cancel 掉，然后就跟他讲说没事，你退钱给我吧，我就再拿到一张支票，然后我就等于说确定有一个保底的，可是那个保底的他也会叫你说，哎，你什么时候来签那些东西啊？因为你要申请这个文件，你应该要有什么，要有什么，要有什么，要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可是这间并不是我真正的最理想的，就是它很小，朋友来不能打麻将那种概念。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住这么小的房子，我想要住大房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我最近在外面出差，我不能过去签名，我下礼拜回来，你可能要等我一个礼拜。然后他说，哦，好，没问题。
男人的嘴。
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在那个礼拜，我就在加码脚，就是加紧马力，就是赶快去找别的新的房子。然后哎，就看到一间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在西雅图市中心，很靠，然后那边的就是治安就是没有什么游民，然后我觉得。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一侧啦，然后我就觉得哎还不错，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还行，然后我就也开始准备下一个申请了，然后这个就是关于第二件事情的部分啦。
第三件事情，申请的第三天也是最终天，房仲的嘴，骗人的鬼。
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我中间不是找了一个保底的嘛，然后在保底的过程中，哎，我找到哎这间还不错，然后我那时候对于这间的整个想法也很多，就是室内设计的想法。
你觉得要不要买这个东西，然后这样可以挂这个帘子，然后就可以隔住什么？
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开始看风水啊，然后各种就是觉得啊，我要入住了，我一定可以申请通过的。殊不知最后就是我的薪水太高，可能不是薪水哦，是我的收入太高。怎么收入呢？年初的时候我爸妈给我的学费，就是他们从台湾汇钱给我的学费，他说学费要算作收入。
其实我觉得这蛮不合理，因为我有听过房仲是跟我讲说不会，就是学费的部分是可以跟就是他们讲的，因为那时候你还是学生。
对，
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然后，但是就是整体而言，哦，刚刚稍微忘记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学生身份的话，申请 MFT 跟 MFA 一定要跟房仲确认清楚，说学生可不可以申请，因为有些公寓是不租给学生的，有些公寓可以租给学生，这个也是一个小 mega。但是整体而言，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超过半个如果说你这一整年你有半年是学生身份，他就是学生。那有些是不超过半年，就可能例如说我是三月毕业，所以我一二三月我这三个月我没有超过半年，所以我可以不算做学生身份。所以我那时候基本上 MFT 跟 MHA 的这个 program 都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这一间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我有学费的收入哦，我有什么什么，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他们说那些都可以当做可能，例如说 gift 或者是什么东西来去 waive 掉。但是这间公司他说，哦，你这应该可以啊，这个公寓就跟我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中间也来来回回好几次。然后因为像我那时候我兼职是按时薪计算，然后但是一个月结算一次，所以我并不确定说我每个月的实际收入是怎么样。那我当然要为了要过那个门槛，所以我那时候有虚高一些些，因为我觉得我那虚高应该不会
不至于爆掉，
就是我虽然说虚高没有爆掉是没错，但是因为中间他查了你的 transaction 的那些记录，你的 bank statement 记录，他经常说哪些东西要算作收入，哪些东西要算作收入，加一加不小心就超了。然后他说你这样子收入太高哦，然后我想说哈，我第一次有人跟我讲说我收入太高。然后我想说，哦，那我因为我这个是我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工作，对，等于他跟我讲说我收入太高的时候，是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对，
这个不是你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就可以跟我讲说我。
就是你在查整个 transaction 的过程的时候，你不是就
没有，他甚至不用查，就是我的那个不是我那时候填的年收入，他那时候一看，他其实就可以知道说我的是超过的。
太荒唐了吧？
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算是算12个月，我不是算52周。
对。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件事了。
对。那时候我是算12个月，所以我那时候12个月是没超过。但是因为我的钱的稍微虚高一点，变52周之后，欸，超过了。
超过了400块。
超过了400块不行。我想说，我这次实际工作下来一个月之后，我发现我的收入没有到那么高，我可不可以稍微修改？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再修改一次，就再给他。那等于说这一个月，你看我从8月开始申请，已经过了一个月，代表我那时候已经离开我原本住的房子，我就跑去他家的客厅借了沙发，还有我自己带了床垫。我那时候就是沙发床垫二选一，然后这样子每天睡觉这样。
他长那么可怜，好吧，就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因为他的客厅很大，他的客厅还可以切分出一个小房间出来，
那可以很完整的感受到，就我一下班回家开门，然后就看到Ian在那边愁眉苦脸，然后说他居然跟我说，竟然就超过400块，因为52周。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年薪计算方式不是12个月嘛，因为我是领月薪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以12个月这样去计算。但是因为你是打工，他就要填你的时薪的 hour 数，然后但是 hour 数之后这样算下来，那他就是要按52周去计算。然后想说好吧，学长知识，因为我也是刚出社会嘛，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那个Twitter 上面发文，就有说就是为什么是52周，为什么不是算12个月？他那400块，我也没有实际领那超过400块。
但是我在这边学到的知识是双周配会比较多，你会多一次的 payment。
对，
所以最好双周拿薪水会比较好。
对，但虽然年薪是已经固定的，但是我真的觉得美国这种双周几薪的支付方式还是比较好。对，所以。反正就学到了，大家学到了，就是年薪的话，它的计算方式是先算好你的周薪水，然后用周薪水乘52周，不是算好你的月薪乘12个月，它一定往最高的去计算。然后所以那时候第一件事情，然后想说 ，OK， 好，我们至少先解决了这件事情，就是它可以让我去改我的收入。好，改完收入之后呢，就在等了将近，我那时候就开始每个礼拜，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打电话。然后我就每个礼拜就打说，哎，有没有消息啦？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公寓房就这样一直来来回回。然后但是最主要是这个公寓房有点奇怪，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什么叫不对劲呢？就是你在填这些 MFTE 跟 MFA program 的这些申请资料的时候，通常是你人要去现场填纸质纸本的。可是这一间公寓他都发电子版给我，然后让我直接在电子版上面写号或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嘛。然后所以就变成这个中间过程当中过了一个月，他跟我说，哦，这些文件不行用，你要来现场签名。然后我再去现场再签了一次，然后我想说你都已经过了一个月你才跟我讲这些东西，那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些东西提交出去啊？然后就变成就会你会想要怀疑他，就是你为什么要拖我时间，我已经跟你讲说我很急了，我已经没有地方住了，然后你每天你看到我问我说 How are you doing， 我只能跟你讲说 No， 我没有地方住，你觉得我会好到哪里去吗？然后你说 I feel so sorry about that， 然后你 feel so sorry， 那你不会快一点吗？对，就是这些美国，不能讲美国人，这些房仲就这一间就是欠嘛。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可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戏， 但是当然还是希望就是能够赶快、嗯、但是因为那时候住他家，我那时候想说就是住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应该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住完整一个月。
完完整整的一个月。我记得这间最扯的是，是不是你中间还换了一个 agent？
对，因为有一个 agent 他是临时来支援的，然后结果换了一个 agent 之后，就说这个 agent 是他们公司专门在做 MFT 的，所以换这个 agent 之后真的比较快一点点，因为前面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前面才会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找说你们公司最熟 MFT program 的人来处理我这些事情，我直接问清楚比较好，就是你可以先去确认好这些东西。然后所以那一间公寓呢，最后我为什么没有过，是因为我的年收入超过，因为我的学费算作在内。然后因为像那时候我爸妈给我学费并不是一次全部给我、嗯、他们是用就是这个学期就是这个学期这个学期这个学期，等于说我这等于说我有两笔大的收入进来、嗯、那其中一笔可能可以算作 gift， 另外一笔就可能没办法去计算了。
就如果他们是半年给你一次的话，那搞不好还有机会。
对，所以我会说大家如果说你有想要申请 MFT 跟 MFA program 的，你大家的那时候你有心理准备你要申请这个，那你的银行的 statement 就保持干净，
保持穷
保持穷保持干净，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啦。对，所以这一间那时候那个，然后那时候整个是心力交瘁吧，因为就等于说那个月的时候我搬，就等于说我要找新的房子，应该说我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等到最后，就等于说我整个九月份都在等待，
太折磨人，
太折磨人，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你也不好意思一直暂住在别人家，就是我自己是没办法。然后，我要讲什么？然后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我那时候等到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就觉得我好像不能再等下去了，嗯、就是我觉得我宁愿不要住这间，我还是赶快找一个新的房子也比较好。而且再加上那时候我又有新的工作 offer 下来。所以我那时候也在犹豫说我要不要转换工作，我就是等于说那个所有事情全部都得砸在我身上。然后我想说 OK 好，那到底要怎么样。然后再加上那时候那最后一个礼拜比较明显是那时候确定好要转换工作了，然后就已经跟就原本的公司有先讲好说哦我要准备离职，然后不好意思造成麻烦啊什么什么，然后也在处理交接的事情，然后新的公司那边就是也要等于说还要拿那边公司的 offer letter 来去跟那个 MFT program 那些来来回回，那时候还要去找我们公司的 HR 要很多一些资料，就是要请他签名要什么什么，然后原本的公司也还是要有那一份收入，不然又不能申请了。对，所以整个就是整个卡在一起，我就想说那赶快申请过赶快下来这样就好了。等于说在最后那两个礼拜就是一直在等待跟你不确定到底，因为我又要有工作上面的转换，我的年收入的部分又会又要调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没关系，我就先装死，就是我年收入就是这样，我换工作我也先不讲，反正他也查不到，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这样等，然后在等的过程中我也觉得不保险，就是我还是赶快去找别的公寓看有没有更好的，尤其是当你今天九月过后之后，十月份会有很多房子降价，
对，
那时候真的会有很多房子降价，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租房时机点就是整个七八月之后，大概九月十月份的这个时间点去找房子可能会比较便宜，
十月十一月或者是五六月是最好的租房时间。
嗯，然后这样下来之后呢，我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那个 MFT 那边又有些消息，然后就是觉得说哦这个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可能真的快要没戏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心理准备，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在约其他房子来看，然后结果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房子，我能选择的不多，就是现在这一个公寓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只有看这一间。然后我那时候看这一间的公寓是那时候很离奇，那时候已经快要月底，等于说我就可能是最后可能9月28 29的那个时候，然后9月28 29那个时候呢，是我家又有我养的狗狗，就从小我养到大的狗狗就是十几岁，然后他就是身体突然出状况，然后也不好也快要走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整个所有东西全部都砸在一起，然后结果在我狗狗走的那一天、嗯、我就来看这间房子，因为也没办法回台湾嘛，因为 房子都还没找好也回不去。然后那天狗狗走的那一天，哎，看到这间房子觉得不错，马上租，直接过。
全部直接过
五分钟以内，就是我上交了我的，他不用看你的 bank statement， 但是你只要你的 credit score， 然后你手写的、你填好，你上去，就是他也没有真的去找你查核之类，
他
就看你的信用分数。
他全部都是那个叫什么、远端服务。
对，全部远端，我没有看到真人过。
我也是。
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是同一个集团的、只是我们在不同的 community 里面。然后这一间的话，他那时候我那时候一提交，我那时候看完我觉得哎、真的不错，我就看一看，我觉得哎、该有的东西都有吗？
我没有陪他看，我在上班。
对，
我带了一个，
那我们看了，我们总共看了两间，然后那房型是一样的，只是那间比这一间贵了200块。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贵200块，他说哦，因为那间比较新，就是那间装潢比较新。对，可是那格局很像，而且我这一间房子之后我会上一个就是开箱我这个1600块一个月的西雅图租房的影片，大家可以看，就是我很多隔间，然后那很多隔间就会里面会以为有那个 in unit 的 laundry， 就是在公寓在房间内的那个洗衣房跟、洗衣机跟烘衣机。
我记得你那时候搬家来的时候，我们有拍开箱影片。
对，然后我都说，洗衣机在这，没有。
我就看了一圈，不想说总觉得哪里怪怪，然后他就说洗衣机应该在这，然后他说开了3个储藏间都没有洗衣机。
然后还好我隔壁就是我这一栋的隔壁栋就有洗衣房，就是那个整个公寓的洗衣房，所以这个也是小插曲啦，但是整体而言不
的大
对，然后之间也没有微波炉。但是那时候所以你看、一个月贵200块，你有洗衣机跟微波炉，但是你没有洗衣机跟微波炉，你一个月省200块，然后你去旁边一次洗一次2.5美金，其实我觉得这样也省啦。
我很喜欢你就是想事情的方式都很 positive，
真正往这方向想，但是但是整体而言就是、我的房子其实很大，我是一比一比，
其实是很舒适的房子，
对，我一比一比，我还有庭院后院哦、然后该有的东西就是除了洗衣机之外，然后但我的整个空间是很大的，就是我如果今天有4-5个朋友人来住我家是完全塞得下，还有空余的空间，
已经尝试过了，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也是我能够租到最好的选择了，尤其是1600块，
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选择了。
对，所以整体而言，那时候刚好那时候就是我狗狗过世那一天，我就接到公寓，就是我原本住的那间 FTE 的电话说，没有通过，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哦好谢谢，那你可以退款到我的，就退那个押金给我，然后我就直接打电，我就直接在网络上就直接申请。对，所以整个所有都在我狗狗那一天。过世那一天所有事情发生在同一天，然后我就觉得虽然他走，但他给我留下来的礼物就是让我在那一天找到
顺利把所有奇怪的事情都
解决 safe。
他想说这个人拖这么久在固执什么，赶快给我解决。
对，但是你知道像在我8月份9月份的时候，这间就是这个1600价钱是完全没有的，
应该不是1600、
是完全没有，是后面才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啊，反正就是命中注定啦。 OK，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房仲的对骗人的鬼这件事情，大家在找经济住房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最后一件事情，给在租房地狱的你一些建议。
OK，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同来美国留学啊，什么都会有经历一个租房的
地狱
期，就是完全找不到房子，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房子，找不到自己预算内的房子，一定要增加预算才能找到喜欢的房子之类的。这种东西我们整个其实大家有听上一集的话，就是也知道说我们其实有整个很多一些租房的小铁布，
对，小撇步，
小撇步。然后但这边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整个我的租房经验下来，就是你今天如果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就是你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你的预算上面的问题的，你可以直接找你喜欢的。对，
讲废话。
但是应该说我会说，就是你自己在租房的时候就是要小心说你的薪水有没有高于它的 2.5 倍，或者是就是你有一个基础的概念，就是租房的你的月租金的 2.5 倍是你的最基本的收入要求。那当然你在填租房的时候，你的薪水可能没有真的到那么高，但是你会有朋友给你的钱，这些都可以算作收入。他那个 NFT 都算作收入，为什么我不能算作收入？所以 你可以再填，就是你除了这个薪水之外，还没有可能亲戚朋友会给你的钱，爸妈会给你的钱之类的，或是你从台湾汇过来的生活费，那也算是啊。你可以自己说，我在台湾有存款，我每个月从台湾汇多少过来，那也是你的收入之一。所以不用太死板的说，哦，我整个工作的收入就是这样。没有，你在填申请的时候，你可以填说，除了这个收入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例如说 family fund， 就是你的家庭会给你的资助金额啊，什么什么之类，那都可以算在内，都可以算作你的收入。其实没有那么难过那个门槛。
对，或者是你直接给他看你的 bank statement， 钱有超过多少就可以了。
对，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租房还是在你的薪水的三分之一上下会比较好，
比较安全。
对，就是因为美国太多，你首先你的十分之一就已经要拿来缴税了。
对，十分之一拿来缴税，然后三分之一拿来付房租，然后你搞不好还有医疗保险，
然后你有车子的保险，对，那
又
三分之一就没了。不一定啦，我是三分之一就没了。
反正就是都很贵，尤其如果你又是更年轻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在烧钱。
对，所以我会觉得整体而言，在美国生活，真的你大学你研究所或是大学毕业之后，你开始出来工作，你的钱，如果说你没有说你是出生在可能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那真的要好好的精打细算。这是我的心得啦。我现在每天看那个 bank account， 就是哦，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美国大家来开户的话，应该都会知道说你要缴那个 monthly 的 maintenance fee。
哦，对。
对，那你如果高过一定的金额存在那个银行账户里面是可以不用缴的，但是如果你中间有一天是低于那个金额，那就要缴。这是我的经验，因为我发现我好像都有缴那个 monthly fee， 因为我每次缴完房租。因为我房租，因为我的薪水不是双周给，所以我就一定要等月初的时候，我才能拿到那个薪水，才能高过那个金额，就是还有那个，等于说我每个月刚好就是会稍微差那一丁点，所以就变成说我现在要多存一点点钱来补那个金额，然后就是开始要算那些，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怎么变这样子，哎。
没事啊，搞不好涨薪
水。对啊，搞不好涨薪水。
应该是会
吧。年终啊。我没有年终吗？
我感觉我们公司应该是没有年终。
对，但是整体而言，在找租房的话，就是大家要稍微小心，然后该看房的时候不要因为一时激动，然后就直接签下去。因为像我就是最后一间，那时候已经觉得想管他了，我就没有很仔细的查看有没有微波炉或是有没有洗衣机，就直接租下去。
因为你租下去，哎，其实还好，这间它只有一个月可以。
对，但我那时候已经东西都搬完了，我才发现。
我也在现场。
对，所以就是大家租房还是要稍微小心啦。那有什么任何想问的问题，其实也都可以留言在下面，我们有看到的话可能会回。你可能会回。
上班太累。
对啊， OK， 这就是关于我的租房申请失败的这件事情啦。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者是 WEIJLEEJJ， 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
另外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
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